今天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一块来思想主耶稣的福音。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路加福音里头一段的故事。我们先看这个上面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一个故事我们都读了一遍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头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圣经啊不是一个很枯燥，是讲一些很高深道理不太容易领会的。主耶稣常常是接着讲一些故事，讲一些比喻，来把这个重要的真理能够讲出来。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就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财主，一个呢是一个穷人叫拉撒路。所以这个题目呢是财主和拉撒路。接着这个故事呢主耶稣就讲到有永远，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你要如何如此过这个永远。所以这就讲到有永远，他把这个故事把我们人离开世界以后去什么地方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诉说。不但是个故事，这也是一个真理，就看到在我们怎样面对这个我们这个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啊，怎么样能够从有限的今生能够进入到永远里头。这就这故事是非常你要虽然是短短的这个十来节圣经，但是呢确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两个人啊，这故事很简单，这个两个人的主角一个就是财主。他们讲到他们生前怎么情况呢，这个财主穿着紫色和袍和细麻布的衣服，他穿的名牌衣服。这个紫色的衣服啊在当时的话是最有这个贵族，最有这个这种很高级的很高尚的人才穿得起的紫色的衣服，而且呢细麻布啊，是很穿着很好。那么天天奢华宴乐，天天到餐馆吃饭，这个家里面摆宴席，这个点心啊，中午都是要去洋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的，是不用自己做饭的，天天都可以吃得很好啊，这个是一个财主。那另外一个呢，拉撒路，底下说有个鲜明的跟他不同的一个讨饭的一个乞丐，拉撒路浑身生疮啊，要饭的，但是呢健康很不好，身上感染长个疮也治不好，自己又走不动，是把被人把他拿来带过来放在财主的门口吃东西也没有，只能够财主吃剩下的东西，掉些渣子的话他就捡起来这样的冲击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所以你看见一个是这么的富裕，这么样的享受，一个是那么的穷，那么的受苦。这就是把世界上这个人生恩钱的话也不外乎这样的情况，有人过得是很好很好，你都想象不到，有些人过得太穷太穷太苦太苦，你也想象不到。虽然我们一般都是很一般的吧，但是在世界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情形。那么底下说呢后来他逃犯的死了，乞丐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兰的怀里，财主也死了，财主也死了。所以这个你看他们都死了现在就开始讲到他们死后的情况了。所以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人类说的话都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有钱也好你没有钱也好，不管你穷得什么样都是要死的。在死亡面前呢可以说是人人都是平等的，都 都逃不过的。所以好汉死了，财主也死了，良夫死了。那么死后呢，我们看到他呢去到不同的地方。财主死了呢，并且埋葬了，然后就把他给埋葬了。但是这个讨饭的死了呢，拉萨路死了呢，就被天使带到亚伯兰的怀里。那这里没有详细说亚伯兰怀里到底在什么这个地方，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或者天上什么地方，但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定是一个平安舒服的地方。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在这个财主死了并且埋葬了，很可能财主死的时候啊，他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丧事啊，可能也是花了很多钱，也是很大的排场，但是没有说到底他这个死的时候怎么安排的，就是说他埋葬的，就是你死了以后，你再怎么样的这个场面再大，也就是埋在坟墓里头，也跟别人都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拉萨路呢，讨饭死了呢，没有说他埋葬，可能他连埋葬的条件都没有，谁还管他？他有没有亲戚啊？他有没有朋友啊？他有没有钱啊？没有，没有怎么办呢？可能就包起来以后扔在坑里，那就算完了。在生前这个情况，一直到死，可能这两个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两个去了不同的地方，一个呢，财主死了，底下说他在阴间。阴间了，他就到了阴间了，他去了不同的地方，一个呢是到阴间，在阴间受苦。他说亚伯拉罕，他就祷告了，亚伯拉罕，求你打发拉萨路来，弄沾一点凉水在我舌头上，叫我能够这个舒服一点，因为他说我在这里啊，在火焰里，在这个极其痛苦。这个是这个财主。那么这个讨饭的呢，拉萨路呢，他是在亚伯兰的怀里，就没什么痛苦，这个平安，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财主死后受苦，这个乞丐拉萨路他的死后呢却是享福。这点我们看了，那就是是不是说这个富人啊，有钱人死了以后都要到阴间，那么乞丐要饭的都可以到天堂，都可以到亚伯兰怀里？当然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一看这财主生前的情况，他穿得好，吃得好，每天都要进进出出，都能够看见门口有一个乞丐在没东西吃，身上长了疮，狗来舔他的疮。他这些都看见，可他里头呢，心里头没有神，没有神，看不见这样的受苦的人，他应该怎么有一个怜悯的心来帮助他？他只是顾了自己的享受。为什么他到阴间呢？并不是因为他有钱要到阴间，有钱不是到阴间的理由，乃是他有了钱，他只是顾了自己，他没有神。神在圣经里头告诉人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要爱，是吧？你神给你，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好的条件，你应该顾到别人，不能够光顾到自己。所以他也没有去周济穷人，也没有去做什么事。这样的人，他心里头没有神的人，他到时候呢，他就到这阴间去了。那拉萨路为什么他能够到这个亚伯兰的怀里，就到这个平安享乐的地方呢？并不是他是要饭的，不是说所有乞丐都能够到天堂去的，不是根据他有钱没有钱，乃是呢，他这个人呢，我们想呢，没有详细的描写他拉萨路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的意思来看，拉萨路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帮助的，神帮助他的，神帮助他就是他跟神有关系的。虽然他在地上的时候是 是很穷，可是他却是心里头有神的，他是敬畏神的，神帮助他。虽然神帮助他没有说不让他要饭，神帮助他并没有叫他能够生前有享乐，可是他没有埋怨，他却是就是按照他所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能够拿到一点吃的维持生活啊。所以这两个人死后去的不同的地方呢，根据什么？是根据他们的生前所活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对人的态度。所以这个是这个两个人所不同的。所以这个死亡呢并不是一个结束啊，死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财主的地上过了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到死这个阶段算结束了。然后到死后呢，他开始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根据他的生前，他没有神，他不认识神，他忘记神，结果他就另外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在阴间里头受苦。但是呢所以你看起来一个人死后要到什么地方，一个死后到底他是到神那里去呢，还是到阴间去呢，完全根据他的生前的情形，根据他生前对神的态度。所以一个呢是在亚伯兰怀里有平安那个地方是一个光明，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但是财主在阴间，那么这个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所以一个生前财主在天上享受在天上，拉撒路呢在地上，一个天一个地差别很大。死了以后呢倒过来，财主他在阴间，拉撒路就是到了天上享受的地方。所以这个两个是一个差别很大。所以生前的情况完全也影响到这个他离开世界以后的情况，因为神要管这个事情。那阴间是什么地方？阴间什么地方？圣经里头并没有说他在地球的哪个部位，是在地下，肯定在下面，不会在天上。但是在什么位置圣经不说，但这个阴间呢，我们从这个圣经里头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阴间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因为财主说他在现在的火焰里头极其痛苦因为我们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头所说的知道这阴间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所以一个它是在火焰里，那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还提到这个在那个地方是火是不灭的，永火不灭的，还有呢虫是不死的，还有虫子这个虽然是几句这个很简单的说，可是呢确实说到这个阴间呢是一个很叫人受苦的地方，不但他的身体受苦，而且他的心灵也是在受苦。在那个地方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安息，这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这个阴间这里所说呢是一个永远受刑罚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永远受刑罚的。阴间就是忘记神的人，不要神的人，他们所受的刑罚，也是他们在生前对神所犯的罪，最后还有审判。因为我们中国人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的人你看不到他今生有什么报，可能他做了很多坏事，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平平安安的，还是场面很大的就离开了。那么你说有没有报呢？如果没有神， 就没有赏罚，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报应。为什么人都相信有报应呢？如果你有做善事，一定会得到好的善报，如果你做的坏事，你现在要受到报应，如果现在做不到报应，你有一天也要在神那里受到报应。这因为人都相信我们神有神才有报应。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有感觉的地方啊。你看见这个地方，这个财主他所说的话，他有感觉的。他并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如灯灭，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什么感觉没有了，摸上去冰冰凉的，好像什么活动都停止了。不是的，人死了以后身体是在坟墓里头，可是他的灵魂却是有感觉的。所以这个财主能够说呢，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他也会祷告啊，在这里他也会祷告。他跟亚伯拉罕祷告说，他说我在这里很干渴啊，火这么的厉害，我这个想要一点点凉水，站在我舌头上。他不敢要一大杯的水来喝的，他就站一站凉凉，他就觉得很好啊，他有感觉，他在这里受苦。那么底下还说，亚伯拉罕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后来他又来第二个祷告，说那我不能够拉萨路不能来给我凉水来沾我的舌头呢，那是不是可以打发他回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们还活着，那我要叫拉萨路告诉他们，你不要跟你的哥哥一样，你应该在今生就是能够悔改，能够来信神，这样的话就不要跟他一样的来到这个阴间来受苦。所以人死了以后啊，并不是说一了百了，人死了以后并不是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人死了以后他还有感觉，但这个感觉是一个痛苦的感觉，而且呢他能看得见，他能看得见，他看见拉萨路在亚伯兰的怀里，他看得见亚伯兰，拉萨路在天上的，他的享福，他享福，他有平安，他有快乐，他看得见。虽然是非常远的，好像在阴间有一个高倍数的望远镜，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天上的情形，所以他能看得见，他就知道在天上那个地方是个好地方。他希望他的兄弟死了以后不要跟他一样来到阴间，能够去到亚伯兰的怀里啊。所以这个死后呢是有一个感觉的地方。那么有时候人家就问了，那这个财主能够看见拉萨路在天上享福，那这里怎么没有说拉萨路看见财主在阴间受苦呢？有人说圣经没有记载，就说明这个在天上的人啊看不到阴间的人受苦，神不让他们看到阴间人的受的苦啊，所以拉萨路可以看见，财主看到拉萨路在亚伯拉罕怀里，这个拉萨路确实看不到，而且神也不让看到财主在阴间受的苦。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虽然是离开深渊限定，就中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隔开了，你不能来我也不能去，但是你还能看得见。这样看见的话就在他心里就很后悔，如果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就没有个比较，没有比较呢就不会后悔。所以这个财主在当时的话，在阴间的时候一定很后悔，为什么我不在生前的话能够来敬畏神，为什么我的生前我不能来信神来听神的话，这样的话今天再要做什么已经是太晚了，后悔。所以在阴间呢，将来在地狱里头啊，这个人受的苦有一个苦就是后悔，这后悔的药，后悔的药是不好吃的啊，一直想到如果我在生前怎么样，今天就不会这样 啊，但是呢，后悔他也没有办法来改变的。我们再可以看到，有些人就问了，神是爱的，为什么神要造一个地狱，造个阴间，叫人在里受苦？如果神是爱，那就不应该有地狱了，不应该有这个阴间了，那人死后也是平平安安的，也能够享福吧？为什么弄神弄个地狱呢？说那神就不是爱。其实这个地狱呢，阴间呢，是神为的撒旦跟这些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地方，本来不是为了人预备的。撒旦魔鬼他的比人出来的话早啊，当时他是天使长，后来堕落的。神造天使长的时候，他们比人比神造人啊要早很多很多时间。但是后来这位天使长他背叛了神，就堕落成为撒旦了，所以就神就刑罚他们，就将来你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到这个硫磺火湖，到地狱啊，这是为魔鬼所预备的地方。那如果人不跟着魔鬼的话，他就不会到阴间，不会到地狱去啊。那如果人要跟着魔鬼，他自己要去，那结果呢就跟魔鬼走到一起去了。魔鬼什么到什么地方，他们也到什么地方。魔鬼到了阴间，到了地狱，那他也到了地狱了。所以不是神是所造成的，那是人自己的选择。那我们从这里简单的可以看到，这个人死后去了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呢是天上，是享福的地方，是有永生的福乐。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永远受刑罚、永远痛苦的地方。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逃避来避开，不要去阴间，我们不要下地狱呢？那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呢，这个财主跟加巴拉罕祷告说，你打发这个拉撒路回去，那么那个我兄弟看见拉撒路回来了，本来他是死了又复活了，那么他们就会相信真相信死后有这样的受刑罚的地方，那么他就改了。但是呢，这个他以为呢，人呢看到有这奇迹，有神迹奇事发生的话，他们就会悔改，就会来相信神。但是亚伯拉罕跟他说呢，不是，不需要这样，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亚伯拉罕跟他说，他们有神的话，有神的话，你听神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在生前怎么做啊。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再有什么神迹奇事都不会叫人悔改的。那么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怎样能够避免将来跟财主一样的这样的命运呢？我们要先听神的话，先知的话跟摩西的话都是整个圣经就是记载神的话。那如果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听一听，听了以后把它接收在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不用跟财主一样到了阴间。圣经里头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为什么死呢？是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人就要死。但是呢，神要给人的礼物呢是永生，所以罪的工价呢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一个是你犯罪的结果你是死，但是神说呢，我要给人一个礼物，一个恩赐，就是礼物，你能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圣经的话还告诉我们，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人，有钱的没有钱的，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他说人人都有一死。那死了你说拉倒吧，不是的，神的话说死后且有审判。神要按照这个人在生前是善还是恶，神要来报应人的，是有审判。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知道在死后还有审判的话，那我们的今生就可以改正啊，今生就可以来相信神，来相信耶稣。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个最后这个死后这样的审判了啊。所以我们借着这故事呢，借着主耶稣所讲的故事，我们要跟朋友说啊，我们要诚恳来接受圣经里头所讲的这样的重要的真理，那就求神来救我们，叫我们能够跟神结上关系，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叫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来不会跟财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的。但是有很多人呢，也可能听了这些死后有审判的事情，觉得是无稽之谈啊，这个很玄妙。有时候问，那你有没有去过呢？你怎么知道这情形呢？啊，我们如果去过，那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今天在的话，都是还没去过的。但神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神话，当作是一个开开玩笑这样的话，我们要慎重的来考虑。那有人说呢，现在还早着呢，我还活得挺好，我现在才30多岁，我还有大把的年纪的，不一定的。有人可以几岁就可以离开世界，有人可以几十岁才离开世界。因为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不是我们自己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不要说我现在还年轻，等老了以后，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再来悔改，再来相信，那个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还有人说呢，我现在活的时候已经很多的事情了，我现在管不了，我等到将来有空了我再管吧。活的事情我还做不了，死的事情我还管他干嘛呢？那这样的话想的话，你就会耽误的时间。生的事情很重要，死的事情也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听到神的话，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不能将来在神面前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死后还有审判，我怎么来到阴间呢？你没有先告诉我，今天神在这里就告诉你了。你要是今天不相信耶稣啊，今生不相信耶稣的话，你就最后的结局就可能跟财主一块在那里做朋友了。那我们想，这个我们都没有去过，都没有去过阴间，也没有去过天堂，我们怎么呢能够相信呢？其实有很多在人经过的，有些经历的。我最近看到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网站叫做丰盛生命网站，就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办的，上面就介绍一本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生死之间啊，生死之间是一个医生所写的啊，讲到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他要常常经过他处理这些心脏病，有些心脏病突发了以后他去抢救，那么他碰到很多在死亡的边缘这样的病人所给他的一个经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最后他碰到有这么多病例以后，叫他想到这个灵魂，叫他想到死后去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很真实的。他说有一次他去抢救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岁数也不大，就是40多岁这样的，那么他抢救的时候就给他通了电啊，弄得这个心脏起搏器，把他打了以后再叫他回来，打了以后回来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死掉了，又把他打回来。 他说在折腾这么多次的话，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啊，就再三的求的医生啊，你一定要救我，不让我到那个地狱去。他说不要让我到地狱去。这个，然后这医生说，你就不要说跟我说地狱的，我是医生，我不是牧师。那么经过这几次以后呢，最后这个病人说，你能不能为我祷告？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叫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这个医生说，我不是牧师，我也不是基督徒，我怎么会祷告呢？可是他经不起这个病人的再三的要求，他就说啊，那我给你祷告吧。他就把他过去在小的时候到主会学听过的一个祷告啊，说求耶稣来这个救他吧，啊，就为他祷告。最后这个病人活了过来的，所以这个给他医生一个很深的经历，并不是说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他发现原来人在平时在接近死亡，在经过死亡的关口去了以后回来的人啊，他们所描写的就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这个医生呢，最后他也信了耶稣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见证，你们看这网站叫做《生死之间》，这是第一章，从地狱回来，他说从地狱回来啊，这个是一个他们有这样的病例。那这个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才看到呢，还有一个是信主的人，他所做的见证。这个基督徒他姓吴，在台湾，那么他的父亲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突然有病就去世了，那么他的还有五个兄弟姊妹，所以他的母亲呢就要带这个五个孩子过以后的生活。那么这个他的母亲那个时候就38岁就有五个孩子了啊，那个时候结婚早呗，五个孩子也不稀奇啊啊。所以这个母亲呢，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以后啊，她心里头就非常的痛苦，成天就是哭，所以她在家里面成天就听见哭的声音。住在她隔壁的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在一个中学里头当语文老师，岁数大一些，所以他们夫妇两个听到他的邻居成天都在哭，他就过来看一看，一看进来的话，看见这个孩子都带着笑啊，都穿着麻麻的衣服，那么看见这个房子的中间挂了一个照片，他也知道了，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去世的，剩下一个寡母还有五个小的孩子，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他就跟他讲耶稣，他就这个妈妈就不知道将来应该怎么办，这五个孩子我怎么能够带他们长大？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说的，他说圣经里头有这样的，天上的鸟啊不种也不收啊，但是神尚且养活他，他说神会养活你，你这样来相信神。当一下子他不会接受了，然后这个老先生呢天天都过来用神的话来安慰他，慢慢的这个妈妈呢，这个老母，这个母亲呢，心里头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就把他带到礼拜堂去，那么在听了一段福音以后，这个母亲就信得主了。那信得主以后不太久，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以后就是由于慢慢健康就是比较衰败了，而且常常咳嗽啊，肺也不好，他也知道自己这活的时间不太长了。那么有一天到要快要过年了，快要过旧历年了，正在这个要大家都要准备去办年货了，准备要过年了，因为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习惯就是铺子都不开门，家里也不能够天天都煮饭了，要在过年以前把饭都煮好啊，所以这个 这个儿子呢跟媳妇呢就说我们要出去，到这几天都没有来得及出去买东西，今天是28了，年28了，我们要出去买点东西准备过年了。但妈妈就跟他说，你就不能出去。他说我今天要离开世界，我今天要离开。这个儿子说你放心好了，你虽然有病，但是还不会今天就走了，我们去买东西很快就回来。他说不要不要，你千万不要出去。所以他只好打发佣人出去买东西。他就陪着妈妈陪着这个母亲给他煮点面条，那么就成天这整天就是陪在他的身边。到了晚上快十点钟了，好像看见母亲还照样吃面条还照样是这么躺的迷迷糊糊的睡觉。他就跟他媳妇说，你看妈妈说今天要离开，你看现在也到四点钟了，再过一会儿就要到第二天了，应该说今天他不会走的。再过半个钟头就发现他的母亲呼吸有点短促，他就过去的话就发现他的母亲这呼吸不太正常了。这个时候的母亲就拉住他的手，他说你要不要你请你给我们给我唱点诗歌，教会你们所唱的赞美诗。那么这个吴先生呢就叫他弟弟，他弟弟在这个聚会去参加礼拜堂聚会唱歌唱得很好，所以就坐在他妈妈旁边给他唱歌唱得像平，妈妈说你还唱，就一直唱到最后，突然觉得他母亲抓的手松了一下，他就半个钟头以后就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去他就平安的离开世界了离开的时候心里头一点没有恐慌。所以你看见有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害怕很恐慌，但是有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却是很安详，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去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晚上记得财主跟拉萨的故事，我要把这些话放在每个人包括朋友的面前，我们都要思想一下我们生前跟死后死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给我大家思想一下，我们怎样能够逃避将来这个地狱的审判，我们就是在今生我们就来相信接受耶稣，这样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福气。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我不知道中间我们的朋友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抓紧时间来承认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求神今天来救你，让你能够脱离将来永远的审判。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表示一下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将来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可以弟兄姊妹跟我的话可以为你祷告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愿意在这个地方很慎重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你不要迟疑虽然有好多天堂地狱这些事情你不一定都能明白，但是你说我愿意今天就来考虑，我愿意来靠近耶稣，我听神的话，神怎么说的我就愿意怎么接受这样的话，你一定蒙神的祝福，一定得到神的恩典。如果有的话，你不要犹豫，你可以举起手来跟神表示我愿意相信耶稣，接受